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恒为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焚飘劫夺，消散磨灭，幽毒中中，无有解时，结愤心中，不离忧恼，心坚意固，施无众舌，或作摧碎，身亡命终，其捐之去，莫随谁者。尊贵豪富，亦有私患，忧惧万端，情苦若此，劫重寒热，余痛共居。好，先看这一段。这继续描述啊，世人疾苦这一章，众生所遭遇的种种疾苦的状况啊。这一段是谈众生失去财物的苦啊。恨为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啊，就是恨呢，就是非常意外的啊这种情况啊，这个非理之事啊，异常之事，就是非常这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些什么呢？比如水灾、火灾、被盗贼抢夺，还有冤家债主的啊逼迫，所以这五种都是令他失去财物的缘分啊。佛经讲这个财产呢，不是自己独有的，是五家共有啊。这五家包括水火贼，再就是国王，国家要没收你的，你也没有办法。如果再生一个败家子，也把你败了啊。所以不是你一个人拥有的，所以财为不坚之物，要赶紧用这个不坚之物去修坚固的功德啊，这才是有智慧。那么一般的众生对这个财物是非常留恋执着了，他好不容易获得这些，他就认为自己是财主，是拥有，永远占有这些，殊不知失去财物的缘分很多啊，焚飘劫夺，消散磨灭啊，焚烧，如果打仗了，战火连绵，他的财物保不住；一场火灾，这些灾难也保不住。这就焚烧，飘沫，就是洪水来了，风灾来了，这些他也就保不住了。劫夺就是那些啊盗贼啊把他抢了啊，他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使他的财物消散、散失、磨灭。 当他善思磨灭的时候，他就非常忧愁了，忧独中中，无有解时。他得到财物的时候是高兴的得意忘形，然后失去的财物的时候，他那种忧愁痛苦到中中，就是哎呀，内心是非常的惶恐，甚至要得精神病了，一天到晚恍恍惚惚啊。我们原来就看到一个人，就由于这个财务精神不正常，他可能存了一些金银首饰啊，放的哪里都怕丢了，所以他就用一个小袋子就天天放在手上紧紧抓着。抓着有一天他上农贸市场买菜，在捡菜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在那个车子上，所以买了菜忘记了就丢在那车子上，没拿过来之后，就是那个小摊商的那个贩的那个车子上，结果等他回过味，哎呀，这个包不见了，赶紧去找那个小摊商的摊点走了。哎呀，他就这个满街满巷找啊，找的早就都精神分裂了。哎呀，我的包啊，我的包，我的包，找不到。这个忧愁像毒啊，重重，从来没有把它解开的时候。结愤心中不离忧恼，他丢了这个财，他就怨恨呢，怨天尤人呢，这种怨恨就在胸中啊，就像一个结呀 缠在那里解不开啊，这种愤恨的结没有一刻的忘记啊，心坚意固，事无重视，这种愤怒，这种恼意，这种坚固的这种执着，他就没有一颗把它放下，把它忘怀。这是财务失散的苦啊，它比那个没有财务的苦还要更深更广更懊恼啊。或作吹碎身亡命中，其捐之去莫随随者。就由于这个财物啊，把他的小命都搭进去了啊。或作吹碎，作就是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或者被一个官员觉得你很有钱，给你制造一个冤假错案，哎，这个收为己有。或者你违反了王法禁令，你本身这财物就是贩毒来的，做了这个贩卖人口来的啊，被人家啊被国法惩处了啊，反正或者碰到冤家对头谋你的财，给你诬告一下啊，反正种种的原因啊，就使你的财物啊吹灭其家，放碎财物，这样危及到生命了，身亡命中。等到他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他原来千方百计所需的一切的财产都离开了他了啊，他离开这个人世，他所积攒的所有的田宅钱物，无量的财宝，一分都带不走，莫随随者。然而这财物全是啊，势力带不走，然而他的业力可带上去了。那所以常常说啊，古人云啊，一朝无常道啊，方知梦里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这就是莫随随者啊，业带上去了。尊贵豪富亦有失患啊，这好像一般的人，贫穷的人是财物失去的苦，丧失生命的苦，首富的苦啊。然而是不是这些有社会地位的豪贵者，他就是不是更好一点呢？也一样，这些有身份有地位豪富者，他也同样有这个贪求财物苦，贪求到了首富苦，首富呢以后有丧失苦，丧失之后也有丧生忘命苦 所以我们一般的平头百姓总是认为这些尊贵豪富之人，他大概是过得很滋润，很悠哉，没有这些苦，很羡慕他们啊。殊不知富贵人有富贵的苦啊，可能有时候表现得更苦啊，尤其在贫富悬殊的时候。当你住在这一块地方啊，你就是豪富，别人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他就恐惧了，那其他人就会绑票了，不仅他自己要找保镖，他的小孩都要找保镖了，难道他不苦吗？那就那些贵为皇帝的，他是不是更好一点呢？那我们看的有很多当皇帝也当得很窝囊啊，这个崇祯皇帝也不得不在眉山，现在叫景山，上吊啊。宋徽宗、宋钦宗也被少数民族的元朝的弄到一个边远的城市去，那种丧失人格的这种屈辱的生活啊，所以他也有这样的苦患啊。所以这些富贵人，他也是对财物的这种啊，怕失去的忧愁恐惧更多，不可称计，所以叫万端，勤劳痛苦也是同样的啊。这样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同样的苦，这样就结重寒热，与痛共居啊。无论是在求财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首富失去的这样的懊恼当中，他一定心理上的忧愁啊、恐惧啊、战栗啊，就会使他生理上产生种种的失衡啊，就郁积着很多的寒热，四大就不调了，各种病就找上来了啊，冠心病、高血压、血脂高、关节炎等等这些，那一天到晚就跟痛苦共居呀、哎呀，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啊，这种身心交瘁呀、不能离于痛苦啊。尤其现在人得病的这种概率越来越大，我们的空气污染。生态失衡，我们吃的东西也是饮苦食毒啊。据医学界说，有三分之一的癌症都是吃出来的啊。食品卫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病从口入啊，所以我们这个结重寒热与痛共居，身亡命终。在现在就显得更厉害了。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四十岁以前拼命赚钱，四十岁以后拼命保命，四十岁以后身体就不行了，他就把原来赚的钱赶紧去保命了，人就在这个求财啊、保命这样过程恶性循环当中，身心交瘁，与痛共居啊。所以现在人如果他活得内心很轻松很满足，身体没有病，就已经很幸福了，不在于地位和钱财的多少。好，请看下面，请看经文。贫穷下劣，困乏常无，无田亦忧欲有田，有无宅亦忧欲有宅，无牛马六畜，如逼钱财，衣食食物亦忧欲有之，失小失有衣，夫少衣，有事少事，失有其等，失于具有，遍伏离散，如是忧苦，当服求术， 不能识得思想无益，身心俱劳，坐起不安，忧念相随，情苦若此，亦节重寒热，余痛共居，或时坐之终身夭命，不肯为善行道尽德，寿终生死，当独远去，有属去向，善恶之道莫能知者。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描述那些贫贱，贫贱者他贪恋财物，他也有求财苦、是生苦以及未来的果报。这个一个人贫穷啊，叫贫穷下劣，困乏常无，这就没有钱财的痛苦。一个人贫穷到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他这种苦啊，真的是比地狱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与死亡也没有多大的区别。那样辛苦，一无所有，衣衫褴褛，沦落到乞丐的地步，下劣，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啊，走在哪里大家都像避瘟疫一样的避开他，看到他就看到这种人就认为今天倒霉了，怎么见到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困呐、啊，困乏常无，连饮食都没有就困了，出外旅行也没有盘缠，就叫乏了。这个常无就常常处在那种贫乏无财的情况，这都是上辈子没有修行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对一种钱财的渴望和追求就是他最大的目标了。所以无田亦忧欲有田，无宅亦忧欲有宅，无牛马六畜，奴婢钱财，衣食食物，亦忧欲有之。啊，人他要生存，这些啊，衣食住行是他必然维持生计的一个手段，他一定要获得的。就人的需要当中啊，马斯洛讲五种需要，第一个层次是一种生存上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得不到满足，你跟他去谈更高的啊，像社会安全、道德、尊重啊、自我实现啊、爱情，这些都免谈的。所以在一种贫穷当中，确实他会缺乏道德感。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他一定要讲究民生啊，大家要安居乐业啊，他才能够施行其他的教化啊。所以无恒产而有恒心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无恒产就无恒心。好，他要追求这些，追求这些呢，但是失有一富少一，有事少事，失一其等，他又不满足啊。当他没得衣服穿的时候，他得到衣服看看还想穿名牌衣服。原来没有电视，有一台14寸的，他认为21寸更好。所以十小一他又跟人相比有哎呀比较少，少不能满足，他又生起了这苦啊。所以偶然得到一又缺其他的，他就想再进一步得到啊，失于其等，哎，想跟其他人一样，攀比嘛。这个攀比就让很多人苦恼不堪了。比如现在很多人也觉得，哎，现在生活水平是比原来 高了很多，但是总是觉得不快乐，还不如原来拿低工资来的啊心理平衡。拿低工资大家一个样，哎，还比较滋润一点。现在尽管好一点吧，但是这家伙怎么就开上了小车呢？我还在骑自行车呢，他就不满足啊。好不容易也买上一个小小的汽车，但怎么他家伙他老的他怎么开上了奔驰呢宝马呢？他永远就觉得这一攀比，哎呀，他就没有幸福感，失于其等了，攀缘了。他都往前面看了，但古人告诉我们呢，你要全方位比较啊。原来古人是说，当你在骑着驴的时候，你看到别人骑马你不平衡啊，但是后面你再看看还有推车的人呢，啊，你比推车的人总好一点。推车人看到前面骑驴的他也不平衡，但往后一看还有啊残疾人走路都不方便的人呢，他往后看他就平衡了嘛。所以呢，我们这里都要找到一些为什么让我们产生痛苦的根源啊，就是攀比啊，贪心不足，不能做到少欲知足。那么这样呢，私欲具有变夫弥善啊，哎，他私欲其等嘛，他就很想获得，想尽千方百计，用尽心机，得到了，得到了马上就散失了，又有散失的苦啊。这里面要知命了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啊。有些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福报啊，他就想得到跟人家一样的东西。你都要想想，人家那么大的福报的人，我们能跟他一样吗？你想得到一样你也保不住啊。啊，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认识自己，所以就在这种忧苦当中啊，他不能得到啊就生忧苦，得到了又马上散失了，散失了他又要猛烈的去求索啊，求索不到，一天到晚又想方设法在那里策划，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呢、啊、你有没有那个命呢、啊、有没有那个福报啊啊。现在社会上买那个这个彩券的啊很多，他想赌一把啊，我没钱，我赌一下。有时候买彩票赌来的，你没有福报，这不是好事啊啊。我去年看到一个是一个啊报道，所以都有个小单位的啊出纳，他就可能去买那个彩票，跟他哎这下运气很好，得了200万啊，弄到二百万，他家里就如获至宝，就策划这怎么划啊，马上他就调了一笔钱就换了啊，就买了一套好房子啊，又买了一辆车。哦，这一来大家都看到，你怎么夫人有那么多钱？他又保密，怕这个别人知道了会打他的主意，他不让别人知道，那单位上就怀疑他了，你是当出纳的，夫人你有这么多钱？这单位领导包括这个什么，就说他有贪污行为啊，这些贪污行为呢，就把他这个啊，检察院把他拘留了啊，拘留了。那他正好有个冤家对头啊，又这个勒令他必须在某个时候必须在另外一个账号打100万过去啊，不打过去又怎么怎么样？他整个由于买彩券得到200万，全家都卷到官司里面去了，而且得到了种种的恐吓，搞得他苦不堪言啊。最后才把这个真相搞说出来，我没有贪污，我只是啊，我只是得了一个彩券中奖了。但等他说清楚的时候，这些财也消散了， 而且还在监狱里面啊蹲了好几个月了，就这样啊，他就是没有这个福报，忽然得到这个，他也守不住的。那、啊、这方面，原来有一个小幽默故事，说美国有一个流浪汉啊，流浪汉就是天天拿着打狗棍去流浪啊，要点饭吃的。他有一天一赌，哎，也跟他赌了$100,000啊，他得到这个那个说啊，还过三天就可以去兑钱了，兑现。这个流浪汉一拿的这个，那就高兴坏了，高兴坏了，在这张票彩券可得又放好了。这时候他就烦恼来了，放在抽屉里面怕丢了，放在枕头底下怕丢了，放在哪里都怕丢了。最后他想一想，应该藏在这个打狗棍里面，大概比较安全，因为一天到晚都不离手嘛啊。他就啊藏在那个打狗棍里面啊，把它搞得很严实，枕着那个打狗棍睡觉，他睡不着这几天，精神亢奋啊，亢奋。他就想，我这$100,000怎么用？哎呀，这时候他想我怎么样啊。这时候亢奋的是也睡不着，家里也无聊，就到海边去走散心。这是一边在海边也打妄想，哎呀，我这一三天以后，我这100万啊来了，这时候我就不是现在这样子，我要一套很高档的西服，哎，还不能一个人，哎，我要挽着一个漂亮的小姐的手在这散步。哎呀，你看看那时候我是一个什么什么绅士了，再一看你。我那时候就不是拿这个打狗棍了，我是拿一根很高级的手杖呢。他一看这个打狗棍呢，他说气都不打成的，我怎么能拿这个呢？啊，去你的！他一抛就把它抛到大海去了，我还要这个干嘛？啊，非常亢奋的回来了，回来了那可能就辛苦了，就睡了觉起来一看，哎，马上要去兑奖了，到哪去找啊？找不到啊！这时候回忆，哦，原来打狗棍放在打狗棍里面，打狗棍到哪去了？啊，汪洋大海去了。这么一个小幽默呢，说明他没有这个福报啊，空欢喜一场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忧苦啊，求说啊，千方百计的考虑呀，都是给自己找麻烦了。这样就是身心俱劳，坐起不安呢。哎呀，这个身心都是劳瘁呀，哎呀，坐立不安呢，没有一刻的安心呢。忧念相随，情苦落池，它这整个过程都是忧愁的、挂念的、恐惧的念头伴随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你说苦不苦吗？我们看现代人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个样子，睁开眼睛就想到怎么赚钱，在股市门口人头转动的那种场面，忧虑充满了，非常辛苦啊。这样又也同样是接种寒热一通恐惧啊，跟前面一样身心交瘁，这个身体状况欠佳啊，这样勤苦一生，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呀。或是坐之终身夭命，哎，还有更重要的苦报呢，就是今世的苦。他由于这样的猛烈的这样的追求财物，这个过程当中是充满的忧愁、恐惧、担心、辛劳啊，他还等不到他的命中了。中途就夭折了，或者由于贫贱故，或者由于饥渴，或者由于被人所害，现在尤其是生存压力的巨大，给他导致的很多就是弦崩的一下就断了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中年人呢，他可能喝点酒回家就不行了，或者端个东西就不行了，上个卫生间就不行了，睡一觉起不来了，猝死。 还有的可能受各种压力过不去这一关了啊，贪污受贿过不得这一关，跳楼了，自杀了，种种的原因使他夭命，真是人为鸟死啊，人为财亡啊，像飞蛾扑火啊，这样真是很愚痴了啊！就于愚痴，他才不肯为善。他不知道一个人的富贵财富是他行善因得到的啊，财富是从布施里面得来的，不是说你一天到晚辛苦忧虑追求就能得到财富的。那种有事业心的啊，非着一天到晚工作狂的人大有人在，但是有几个能够真正赚钱的？他赚不到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因嘛。真的，人家有善因的人，有福报的人，他不需要那么辛苦，财富就集中在他手上了啊。所以这财富不是靠他的辛苦求说得来的，所以他不了解这个原因，他不在因上，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他就充满机心，想很便宜的得到，所以不肯为善，不肯去行道啊。我们世间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道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人的生活就是一辈子就是吃喝玩乐饮食男女，为了得到这个不择手段啊，不知道人的生命当中要闻道，要信道，要修道，要正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是在道上啊，有道他才能够去修德啊，他有道德才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由于他今生他不肯为善，不肯行道尽德，所以寿终生时当独远去，有所趋向，善恶之道莫能知者。好啊，他没有修善因，等到临命终时两眼一抹黑啊，随着他捏的最重的去轮转呢、啊、这个轮转是独自一个人去啊，没有人再伴随着他了，而且这个远去啊，这个远呢、啊，啊，唯远自信啊，自信的这个离得越远，他的那种苦果就越惨痛啊，他的念力必然要牵引他的神思投身的，有所趋向，趋向一般在轮回里面是六道啊，啊，这六道里面啊，你善因到三善道，恶因在三恶道啊，这是自然的因果法则。那么这个六道的果报啊，是随着你的善善恶恶的因来决定的，其他人是不知道的，唯有你自己知道啊。那么这里说你开始是不肯为善，你今生都没修什么善因，那这句话这个莫能知者，实际上就暗合作他一定是奔三个道吗啊。佛经常常说，对凡夫众生来说，三个道是我们的家乡啊，偶尔到人道天道是做点客，做客马上要回去的啊，是人生者如大地图，得人生者如爪上图，所以莫能知者用这种意思啊，他人不可能知道，是你自己自业所感的去向啊。你既然没有不肯为善，那肯定是到三恶道去报道的。好，请看下面。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家师，中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 有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或时心真，有属贿赂，今是恨意，唯相真迹，后世转聚，至诚大愿，所以者何？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及时，因即想破。然寒毒虚入，结愤坚神，自然科失，不得相离，皆当对身，更相报复。好，看这一段。这一段是描述我们世间人在这种恩恩相报的嗔恨当中所遭受的苦难啊。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家时啊，这就代表我们这个世间人际关系的伦常的一些关系啊。我们这个世间一定是由人民，由人来组成。那么人他首先一个国家是以家庭作为一个细胞单位的啊，那么家庭是由夫妇构成的啊，有夫妻有夫妇他才会有父子，有父子他才会有兄弟啊，所以一个家庭的伦伦关系啊，这种夫妇父子夫妻啊这样的关系啊，由此来延伸出他的内外的眷属，九族啊，啊，三亲九族啊，这些都是伦伦最重的，所以在这里特别标举出来啊。这个家实就是夫妇的意思啊，一般这个对丈夫来说，这个妻子就是他的室啊，对妻子来说，丈夫就是他的家啊，叫家室。中外亲属他是啊，父系的这个亲属啊，就叫内啊，就为内族啊，母系的这亲属为外族啊，所以这些姑表啊啊这些。那么无论是内外的亲属，在这里应当要相互的恭敬慈爱啊，不要去憎恶嫉妒啊，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道德关系啊。五伦关系里面其中重要的三伦关系就是在家庭啊，孝悌啊，以孝悌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要的这种道德原则。那么作为内外亲属要有无相通，无得贪喜啊，有就是富裕一点的亲属，无就是穷亲属，亲戚之间有通财之意啊，富亲戚有责任帮助穷亲戚啊，财物互相通用，不得贪惜财物。富亲戚呢，不能对穷亲戚有奸佞之心啊。如果有奸佞之心，那个穷亲戚就会有怨恨之心啊。他有的富人就啊不愿结交穷亲戚。这是不正常的啊！皇帝也有啊几户穷亲戚啊，啊啊！古人说常常有穷亲戚上门，这是你家吉祥的啊吉祥的表征呢、啊。 主雅客人情呢？如果你富裕一点，社会地位高点，看待穷亲戚不让他来啊，把门关，把门紧闭，他一定会有怨恨的啊。所以告诉啊，有财物的不得贪吝奸细，要帮助那个穷亲戚啊，要像范仲淹这样学习，他作为贵为宰相，然后帮助他的宗族300多户啊，以义庄的形式来帮助啊。颜色长和木相为利啊，就是亲戚之间你的相互的交往，这个语言要和颜悦语啊，要爱语啊，形色要和悦，不要相互啊有违逆的这样的态度啊。我们也看到有些家庭啊，亲戚关系是处理的可以，有的就啊还是很糟糕的，特别是在农村，兄弟姊妹堂亲戚之间可能就是为了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他都可以打架啊。啊，我在80年代有个在乡下走亲戚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情况，哎呀，就是为了50块钱呢 啊实在是很感慨啊。那么妯娌之间啊，他这个几兄弟他都有各有家庭，就是为了借一点钱，相互之间这样的一种怨恨呐、这个斤斤计较啊，啊，没有帮助的心呐、这些还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这个佛在这里讲这些，也是看到娑婆世界的众生，他对财物看得太重了，他就缺乏布施的心理，那么吝啬哪怕对自己的亲属也是这个样子啊。有的甚至是一些子女啊，对父母都以做买卖的心理去对待，这都是很不可以的。吝啬是要感受下辈子的恶鬼报啊，我们今生的贫穷也就由于原来的吝啬所导致的呀，啊，所以修行为什么要把布施放在第一呀？啊，布施首先要外财的布施啊，然后甚至内财也要布施啊，啊，头目脑髓呀，啊，一切布施啊，心生欢喜的布施啊。啊，这种布施就是同体的这种仁爱慈悲啊，你这种心发起来，这种人才有福报啊。这种亲戚之间那样的相互的这种啊，不通财啊，不吝啊，没有仁爱之心，他这都是贫贱之相啊。啊，或是心真有所贿赂，今世恨意为相真迹，后世转聚自成大怨啊。这就谈到这种怨憎会苦啊，啊，由于相互之间啊，由于财物的那种计较啊，不高兴，内心呢就有乖违嘛，心里就不高兴嘛啊，不高兴他就积攒在这里，有所贵的忽然有个机会他发起气来了啊，相互就碰起火来了嘛啊。那么这个或是心真，就是他心里相互之间都有意见都不满啊，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牲口业的啊斗争啊，就是心真啊。哎，有所贿赂，一个机缘来了碰在一起啊，有时候矛盾激化的时候，他总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平时就有意见就有怨恨啊，忽然有个事情来了就蹦起来了啊。那么有所贿赂，今世他的开始内心是隐微的点恨，这个恨如果你把它 这个压在那个地方，不让它这个宣泄出来，它就这个慢慢子积累，慢慢积累，到了转世，他就非常大的怨恨了，终成大怨的苦报。这个大怨呢、啊，那冤冤相报啊！啊，你看那个琉璃太子为什么要杀害释迦祖？他也就是小时候在这个迦毗罗卫国受到那个啊释迦族的一些人的嘲笑，说他是婢女的啊这个生的儿子啊，不能坐在当时为佛准备的宝座嘛。他作为小孩子想坐在那里试试，大家就说你是一个啊贱人的儿子，你怎么能做这个？他一下子就很怨恨，当时发如果发誓，如果我以后得势了，我一定要报这个仇啊！结果果然波斯匿王去世，他继承王位之后马上发动战争，把释迦族全都灭了啊！怨恨呢、啊、我们佛七讲文昌帝君殷志文，文昌帝君17世都是士大夫，每一世都是那样的孝顺啊，这个有替啊，这个行善积德。就在有一次他还是出于好意要到这个世间啊，把啊水深火热的民众从秦始皇的暴虐的政治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投身到这个世间，做了刘邦的儿子。但是他不是太子，是戚夫人戚姬的儿子赵如意，赵王。那么刘邦是想把他扶为继承人了，扶为太子，但那个吕后的这个他就不答应，动员了很多大臣，乃至于到山里请了啊四个隐士来保太子他的儿子的地位，结果终于保住了。保住之后，那当然这个过程吕后就对这个戚夫人对这个赵如意产生了很大的怨恨了。啊，这怨恨等到刘邦一驾崩，吕后专权，那好了，他开始来报复。一报复，把戚夫人，哎呀，那是很惨哦，啊，用那个药把他眼睛熏瞎了，把他耳朵弄聋了，啊，这个然后把他四肢都砍掉了，啊，然后就把他抛到厕所里面去了，啊，叫人彘，就是人猪。把它弄成人猪惨死，又用毒酒把这个赵如意也毒死啊！这赵如意就是文昌帝君的后生。文昌帝君这一世，他就看到自己的母亲这样惨遭吕后的这样的死刑呢、啊，这种怨恨呢、啊，一想到这个就要报仇，就想变成大蛇来把这个族吕啊，吕后这个家族把他都吞掉。哦，就这一念，果然下辈子他成了一条蛇了。啊，这条蛇还啊腹部长足，能够呼风唤雨啊，哎，正好就在啊一个地方跟吕后冤冤相报碰在一起，啊，跟他的那个母亲也碰在一起啊，然后就把这个为了报仇啊。就借海水把这个地方全淹没了，倒是他的仇人只有70几个，但淹死的地方可死了2000多个。啊，由于这样的罪孽，就被上帝啊，玉皇上帝罚他捉啊穷池龙啊，在那里这个干旱的泥巴里面，各种虫在那里弄他，一个盲龙在那里遭受苦刑。啊，最后是遇到佛路过啊，跟他讲法，他才从这种苦恼的龙身里面脱离出来啊。所以这个一个恨意转世大聚，这个冤冤相报，那是无有穷尽的啊啊。那么出现这个情况，孰有者何啊？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及时，因即想破。 就是要找它的原因呢。凡是世间的事情，人际关系在里面啊，怨从亲生呢，一看很亲很亲，实际上从亲里面就产生怨气啊，冤家对头都从这里出来啊，冤家对头一产生这样的一个怨气，就会互相残杀，互相报仇啊。那了解这个情况啊，虽不及时，虽然不在当身把这个冤案相互之间的冤债去报掉，这时候你得要了解，赶紧要化冤结缘，即将破除它，不要等到后世啊。所以我们这个佛门里面呢，特别佛特别强调不能报仇，就是杀父之仇都不能报，不是这样，就是截断这种冤冤相报。然寒毒虚露结愤精神啊，但虽然当身想把它破除这样的怨恨的循环，但往往啊，这种寒的毒气啊，积蓄的怒气，他的愤怒啊，就会这个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去啊，结愤精神，精神就第八阿赖耶啊。那么第八阿赖耶，你接了这个一个怨愤的种子在那里面，适当的时候它就会起现行啊，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那是恶性循环，自然可是不得相离啊。这个接了这个怨愤之气之后，这个怨就不会离开这样的神识啊。啊，这种克是克就是克服啊，记啊，是就是记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就是这个怨恨的捏地在神识里面，它永远不会消失。遇到一个缘分就起现行了啊，所以皆当对身更相报复啊。由于我们的出身也受这个业力的这种牵引，他有这个怨恨的种子，他就有一种报仇的这种心理取向，所以他对冤家对头一定要碰面的，生生世世要同时生啊，从一个地方出生，跟他产生种种的关系，或者父子关系啊，亲属关系，同学关系，上级关系，同事关系，邻居关系，总得要产生这些关系，然后就冤家对头碰面，碰面才能够互相的杀害，来报得了这个仇。所以皆当对身呢，一定要碰面的啊，来还这个债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冤家路窄呀？不是冤家不碰头啊，那冤家一定路窄，不路窄那完成不了这样的一个报仇的工作啊。你欠了他的命债，你投身在中国，他投身到美国去了，见不到人，见不到面，那怎么行呢？一定要跟你出生在一起啊，见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这个啊事情，怎么他这么对不起我啊，怎么他要骂我啊，甚至要杀我啊，没有无缘无故的，他都是有原因的啊。我们看一个人啊，感到很欢喜，看一个人看得很不顺眼，恨不得就想揍他，他这不是偶然的啊，里面是有原因的，是在神识里面就有这个种子的啊。你看有一个这方面的公案例子很多了啊，我记得有一个公案，这在《己求书》里面谈啊，说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啊，他有一个佛教徒是商人啊，叫陈伯林，他就是拜观音菩萨啊，他到扬州去经商啊，他是安徽人，徽商啊，遇到清初的时候这个战乱碰到这个兵难，他就祷告这个观世音菩萨 来求救。哎，求救果然在梦中梦到了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告诉他呀，说你现在你在经商的这里，你家里有17个人啊，在这个兵难当中，16个人都没有问题，都能免除，唯有你逃不过这一劫。说为什么呢？说你前身啊杀了王麻子26刀，那么这个王麻子呢，正好就在这个兵士里面啊，要藏这个命战，就叫他赶紧，你把你的家人坐在那个东厢房去，你自己就在这个中堂里面等着啊，不要牵累你的家人。他听了以后，在梦中很清楚了，他就相信了。相信了以后，他就把自己家人也都到东厢房去啊藏起来，他自己就坐在正房间中堂等候。然后果然过了几个小时，就有一个兵啊骑着马过来，咣当咣当就敲门。敲门他就对着门说啊，他说敲门的是不是王麻子？如果是王麻子，你进来砍我26刀；如果不是王麻子，我跟你没有关系，你离开吧。哎，这个兵就大吃惊，哎，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这个陈伯林就开门，就把这个做梦的事情告诉他，啊，说我前世砍了你26刀，现在我们碰面了，我等着你砍26刀。嗯。这个王麻子想一想，是啊，我这个我前身他欠了我的，我再砍到他，我下辈子他要砍我，哎呀，算了吧，这个就用刀背在用没有用刀刃，用刀背在他身上砍了26下啊，揉了他一命啊，这等于观世音菩萨也救了他一命，用这种方式救了他一命啊。那这个王麻子看到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要砍到26刀的，没有理由的，因为你前身砍了他26刀，所以这叫皆当对身更相报复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化解呀！啊，这个偶一大师在那个《见闻录》里面，他也谈。他当地发生的事情，说有一个人欠了一个债主的债，人家那个债主都要他还债，他就抵赖啊，我现在没有钱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啊，不还人家债，而且把人家骂出去啊，这就像现在小品讲的，借钱的时候是孙子啊，要。人家要他钱呢，他成了老爷了啊，要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个债主就很怨恨他啊，愤愤的怨恨他，就发了一个誓，说我一定要变成蛇要咬你。这个誓一发的那个债主啊就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这个事件就传到这个欠债的人这里，他可能是一听到这个他就害怕了。哎呀，他这不行了，就赶紧把这个欠的这个钱呢啊筹集了，而且加了一份很厚的啊利润啊，连本带利嘛啊，就利润，赶紧还提了2瓶酒上门道歉，上门又还钱又提酒道歉。哎，这个债主看看他今天的态度很好啊。两个人就喝酒，也喝得很高兴，喝醉的时候呢，这个债主就吐，一吐吐了2条蛇出来了，这2条蛇一吐出来，他的病也就好了啊。所以这个欠债的，你看看，如果今天不这样，那下一辈子，还很麻烦的。麻烦，所以我们被什么蛇咬的各方面也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啊，所以皆当对身更相报复啊，这些都是佛眼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碰到这个冤家债主找上我们门的时候，做还债想，我前辈子欠了他的啊，你不要怨恨，你为什么这样的啊，我要再付再以牙还牙，你不要去还啊，做还债想啊，给你报。好，请看下面。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志去苦乐之地，身自当知，无有待者，善恶变化，殃福益处，素欲言待，当独去入，远道他所莫能见者，善恶自然追行所生，遥遥冥冥，别离久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今得相知，何不其重视割欲强见识，努力勤修善，精进愿度世，可得极长生，如何不求道，安所须待，欲何乐乎。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啊，描述世间人爱别离苦啊，人在世间爱欲之中啊，这是标举这个欲界的众生都是受愚痴爱恋的控制，他有种种的爱欲啊，其中最重的爱欲就是淫欲，因为他从一出生无名缘行呢，行缘事，这种里面就包含着贪欲的心，爱不重不生娑婆啊，所以他一投生，他一定是有自己的神识，然后是父母的交合啊，他过去他都是啊这个爱恋，当父母在交合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自居的作用啊啊，如果对男根感兴趣，他自居自己是一个女人啊，如果对女根感兴趣，他自居是男人，就排斥他的父亲啊，所以这个所谓恋母情结、恋父情结啊，他是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啊，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谈这个啊，佛经很早也是这样描述的啊，所以他是带着这一念爱欲的心来投生，所以等他长大成人，这种爱欲的心就非常非常猛烈啊，他爱欲的心越重啊，对妻子的这种啊依附啊，这种感就越强啊，牢狱可以善坏，对妻子的这种贪欲永远没有离开之心啊，就被这个种种的缠裹起来，这些缠裹起来，这种爱欲就是众苦之本了啊，他得不到爱欲的时候，他就想方设法啊，这个充满机心啊，这个失去了他会怨恨啊，等等这些啊，都被这个爱欲所包围啊，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志去苦乐之地，身志当知，无有待者， 人在这个世间的爱欲当中，糊涂生糊涂死啊，这个生死就是指现在世有生有死这样的过程，他也是随着自己的业力独自而来，又随着自己的业力独自而死啊。那么死就到下一辈子就有一个去来了，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流转来看，它就是有去有来啊，来往。当行至去苦乐之地，哎，他到哪去？有快乐的地方，比如得人天比较快乐一点，有巨苦的地方，到地狱里面去，到畜生道、恶鬼道去啊。所以他趋向的这种苦乐的地方，是由于他的业力自因自果所导致的，恶行到苦地，善行去乐地，这种因果报应如影随形，没有一毫的差异。那么他自己独自去向那种轮回的这样的去处的时候，是自己的身体啊，开始是中阴身，以后投胎找一个生命的载体，他自己跟他的业力相当去走的，这里是没有谁来替代的啊。你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再生的时候，可能爱得不得了，好像都是同体，可以替代，实际上黄泉路上谁也代替不了谁的业力啊。就像地藏经说的，父子至亲纵然相遇不得相待，各有各的业力。用这句话来遮止世间所有的爱欲之情，它最终都不能帮上我们的忙的，那些都是空的，都是假的，唯有你造作的业力才是主宰你生命到哪去的唯一的力量啊！生前山盟海誓的爱情派不上作用啊，父母也保不了身后之子啊，所以我们要想到无有代者，是这样的孤独，在生死旷野当中，只有你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业力啊。那么但是有代的人，法身大士，他们能代我们的苦啊，我们这些家亲眷属、父母至亲，他是凡夫，他是代不了的啊。就好像我们在监狱里面是一个囚犯，他也是囚犯，我不自由，他也不自由，最多放风的时候远远的看一眼，他不能给我们送饭啊。但是一个自由人，他就探望监狱这样的啊一个官员啊，或者是一个自由人身份，他可以帮上一些忙啊，是这个意思。善恶变化，殃福益处。这个善恶就是指精神，我们的行为的这种因啊，是善因还是恶因啊？善因恶因，它会导致的果就是殃福，就是果报啊。你行善因，下一辈子是得到福报；造恶因，下辈子得到灾殃啊。那么善恶是今世所造作的，这种灾殃和幸福啊和福报是在他身所成熟的，所以就叫益处。那么善善恶恶的这个因果报应，它是错综复杂的啊。有人常常问，你的佛教讲因果啊，报应，那为什么很多善人还生活得很潦倒啊，很多恶人还活得 很得志啊。这里就是他的变化的情况啊。一个善人虽然今生他行善，但是他所得的不好的结果是他原来的恶因所导致的。虽然一个人他今生造恶，但是他得到的善果是他来往事所成熟的，那么今生的恶因等他来世他就会遭到灾殃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变化呀的格局是由这个阿赖耶识熏习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格局是很难说清楚，善善恶恶殃恶益处，唯有无眼圆明的佛陀才能观察的丝毫不爽但是这个善恶因果报应的总的原则它是千真万确的但它不是平面的，说你今生行善就一定能今生享受到福报就好像你秋天才种庄稼，才摘我，你今年大概也吃不到稻种了，要等来年了是这样的关系须臾年代当独去入，这里还是进一步说这个因果的问题，来生后世。续就是往昔叙事，预就是预先就办好了，预先那个种子就在那里了言就是俨然缺错，待就是等待，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做善恶业的时候就预先准备了你要投身的地方了俨然等待你了。你作恶的人你独自就到了恶处就好像在中阴身阶段，你这个中阴身在作恶的人他就是听到很不好的声音，他就到处躲避，他就非常恐惧，他一下子可能就钻到牛胎马腹去了所以牛胎马腹跟他准备好了，他只能有各种因缘他就往那牵那你行了五戒十善的人，他中阴身阶段能听到美妙的音声能看到很多宫殿看到莲花呀，看到闻到异香很寂静的音乐预先给他准备好了天堂或者有到百俱卢洲的因缘西佛尼做的因缘，他相应的都有他相应的境界等待着他这些都是自己蓄欲延待，自己独自获得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来给你强加所以这个自因自果在佛教是讲得非常透彻，也是非常符合生命这种轮转的道理的我们看到在原来有个公案叫难为夫妇说社会城呢有一对夫妇这个很恩爱了他们就非常相信三宝没有子女，没有子女呢这个住妻子的就走了，死亡了这个妻子呢就升到道地天做天女了然后这个住丈夫的呢，这个男的一看家里也没有子女，自己的妻子也走了，他也就出家了叫年老出家，就在僧团扫扫塔呀，扫扫地日日扫塔。那这个他原来的妻子在 到那天她有天眼嘛，就看到她的原来丈夫出家了。出家呢，她也想，哎呀，自己的丈夫我们原来上一辈子也都很恩爱，这次也希望他也能升到刀立天，再重新啊跟他结为夫妇啊，他有这个想法啊，所以他有一天这个天女啊，这个就下来啊，就用光啊这个照着他的原来的丈夫，让他见到他的形象啊，那天女的形象是很庄严的，很美妙的。那这个做这个年老的比丘一看也是这个。啊，觉得哎呀，这个是很庄严。他原来这个天女就告诉勉励他，你好好的修行，修行好了再到我这来，再跟我做丈夫。哎，这个他的丈夫一看自己原来妻子都到刀地天了，他就很精进修行。修了段时间以后，这个天女啊又来见他的丈夫，哎呀，说你修行的道德已经超过我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再得到你做丈夫了。超过他可能就不仅升到刀立天了，可能说不定到夜摩天去了，他也没办法。哎，这个比丘听到这个就更加对这种行善修行具有信心，就更加勇猛啊，最后证到阿罗汉果了啊，讲这么一个功啊。这里这公案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这个夫妻能结为夫妻，说明他们的福报是相等才能作为夫妻啊。如果福报一下悬殊很大，他都没有办法作为夫妻啊。所以这里面也是虚臾年代啊，这个比丘开始不如他的妻子，然后他精进勇猛，他的妻子不如他，他们也不能再碰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希望找一个很理想的配偶啊，这个啊组建美满的家庭，他就一天到晚睁大眼睛去追求啊，实际上他最好是修善因修福德啊，你才能得到跟你福德相配的一个理想的配偶啊，不要在外面寻找，要在里面啊，这个去修行啊，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夫妻相当才能作为夫妇啊。尽管妻子好像以夫为荣，但是他没有相当的福德，他也找不到这样的丈夫。远道他属，莫能见者。啊，这就叫别离之相。哎，他在这个轮转的过程当中取向哪个地方，他造了恶业取向的恶鬼地狱这些处所，那么他的家亲眷属都离开了。他由于走得很远呢，他的家亲眷属没有谁能够跟他再相见了啊。善恶自然追行属身啊，这些善恶的这个报应原则是自然的啊。你行善，你不期待这种福报，这福报也自然感应过来啊。你作恶，你很想拒绝恶报，但恶报也自然会过来啊。所以我们说啊，命里也说啊，求之不可得。你命里没有善因，你想求财富、求官位、求这求那，你求也求不到，求之不可得。但你命里有善因，有这个福报，你还缺之不可免呢。你不想要那也不行了啊，你的啊鸿运来了啊，好运来了，门板也挡不住了啊，一定是你的了啊。这样，这叫善恶自然追行属身啊。遥遥明明别离久长啊，这个遥遥表明那种啊，他去的地方非常的深远啊。身体死亡之后，他的神识离开，不知道他去往何处，就好像那个飞鸟 飞到空中，不知道它飞到什么地方去，就好像小鱼沉到海水，不见它的形状，就是遥遥啊。这个冥冥呢，就是黑暗的地方啊，在暗夜当中看不到东西的样子，这就叫冥冥，也就不见不到它身在什么地方啊。这样相互六亲眷属一分开啊，他隔神再要相见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这叫别离久长，也许动经无量劫了啊。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经的相知啊。那个人的业力，即便是下一辈子见面了，但是不是同一道，你下辈子做人道，做人，哎，你的眷属可能做了一个畜生，你见到这个畜生也很可亲，但他就也许就是你的至亲啊。所以个人有个人的业力所去，在三界六道二世五有当中，他的路是不同的啊，路不同。你在同一个道里面，就作为人道，在同一个时空点上再要相见，那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所以用甚难甚难啊，这种概率是极低的，所以重复说甚难甚难。那么现在啊，佛说啊，我们愚慧的大众今得相知，这也是啊，跟佛有缘呢啊，才能够今天在这个法会当中重新遇到一起啊。何不其重视各于强健时努力勤修善，这样生命当中得到人生很难，执意佛事很难，闻到净土法门很难，这些都侥幸的得到了，这里就劝勉了啊。这个劝勉跟前面讲何不其事是勤心求道的遥相呼应啊，说明这个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那种恳切啊，在这可以见到啊。前面说的世间这么多苦难的事情，没有财产的苦啊，失去的苦，善坏的苦啊，这个上升的苦啊，富贵同样的苦，这世间爱别离苦这么多苦，苦不堪言，为什么还不把它放弃呢啊？大家应该在自己身体强壮的时候要努力修善，努力修行呢，不要失去大好的光阴呢，不要等到年老体衰呀啊，年老的时候说失去三种位，没有出家位，没有诵经位，没有坐禅位，要强健的时候努力修道德啊。精进愿度是可得极长生，你要精进勇猛的去修行念佛法门，这个法门是要了生脱死的，不是求世间的人天福报的啊。那我们出离三界六道的轮回，这是诸佛如来的本怀，我们要修出世间法，度约世间的种种苦难啊，这样念佛待业往生，横超三界，就能得到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无量寿的功德，这就可得极长生啊。有无量寿就有无量光，有无量光寿也就具有着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啊，圆成如来藏的啊这种性德。如何不求道，安属须待欲何乐哉？这就啊，跟前面的啊，割欲强健时相呼应，再在这里重新的啊，来劝勉我们，甚至带有点指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去求道，去念佛，去求生净土？你还在等什么呢？啊，在这个世间除了苦还是苦啊，跟西方极乐世界极长生受了无有极相比是不可比拟的呀。 啊，娑婆世界一切五欲六尘这种所谓虚妄的这种快乐，它的本质上都是苦啊，还不赶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受乐无有极啊，娑婆世界的一切的这种虚妄的苦啊，还有什么留恋呢？还要什么贪求呢？还有什么快乐呢？那我们从内心深处升起厌离之心啊，所以前面描述的这么多的这个苦那个苦，就是让我们升起欲和乐哉的这种厌离啊，这种努力勤修善可得极长生的净土往生的利益啊，愿大家免灾啊！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